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婚姻辅导专家黄博士，他是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大学的医学博士，另外呢在婚姻及家庭治疗方面呢也是一位专业的老师。非常感谢神今天在这里呢能够跟我们一块儿分享亲子教育。黄博士你好吗？
大家好。
另外两位在我们录音室陪伴着我们的也是两位辅导专家，一位是陈老师，另外一位呢是赵老师。陈老师赵老师你们好。
你好。
上一次呢陈老师和赵老师还有黄博士呢都跟我们讲到关于亲子教育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把握时间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一些问题。其实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这个离婚的夫妻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在这一方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当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父母亲要面对离婚的时候，我记得黄博士跟我们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孩子知道离婚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他的缘故而造成父母离婚。
同时我们也要肯定父亲母亲对他们的爱，最后就是我们要用时间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
感受，是的。
所以许多研究给我们看我们以为当父母离婚的时候对孩子有短期内是有影响，但是这些研究给我们看见对他们有很长久的影响。就如果父母离婚的时候对孩子他们自己结婚的机会比较低，
对
他们要有孩子的也比较低，所以他们将来对婚姻没有把握，他们对自己的关系没有信心，所以带来很长久的影响。如果他们有机会结婚的时候他们自己离婚的机会也更高。
你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父母亲离婚了的话，这个离婚的影响他自个儿的婚姻，甚至影响他以后可能离婚这个率也比较高。
对。
这个是我们做父母都要去考虑的，慎重的要考虑。
所以其实离婚带来哪个创伤是一代传下代的。
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哈，千万不要小看了，就是孩子我们的孩子还小，所以我们离婚不要紧，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有一位母亲呢，她就感到非常的烦恼，因为她说她的女儿呢，最近呢就是很多的想法是很负面的，很消极的，然后呢就是很不快乐，就是闷闷不乐，也不太吃东西。身体的状况呢也是越来越不好。那母亲呢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怕孩子的学习呢会慢慢的降落，那又担心如果他继续这样有负面的思想的时候呢会不会有这个自杀的念头呢，母亲开始就担心了。
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特别留意孩子有没有情绪的问题，有没有情绪病。所以我们要留意他们情绪上的表现，
是
他们有没有忧愁，有没有焦虑，他们有没有愤怒，这些都是可能显示他们已经患上情绪病。我们也要留意他身体健康，所以他们肚子有没有痛，有没有常常头痛，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健康上的问题，有没有感冒，所以这些也可以显示他们情绪上可能是有问题。我们要留意他行为上的问题，有没有打招有没有吸毒，有没有自杀的那个念头，有没有逃学这些都是我们要长的。
他们的人际关系啦，有没有受到影响啦？学业啦，在学校的表现啊，有没有那个不好的行为啊、表现啊？他可不可以有这个专注力？
专注力
留心老师所说的他们做功课可不可以做得成啦、睡眠呢、睡得好不好，长不长，还有他吃东西啦、有没有饮食方面的那个失调，就是不正常的那个表现，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要留意，他是不是那个情绪有病呢？
如果发现孩子是有情绪病，就要求助，可以找医生，可以找心理学家哈、这方面有经验的专业的人士出求助。
所以一发现孩子情绪有问题的时候，要赶快去找医生。
那个但不光是他不开心。这个是就是太武断，就是我们要看他整个的表现，他的人际关系啦，他的学习啦，他的饮食啊、睡眠呐、他的运动的表现呢、各方面一起来看。
如果他有伤害自己的念头，他说他有自杀，或是他不能够睡觉，有几天已经不可以睡觉，他的体重有改变，他胃口不好，他的情绪失控，这是一些危险的
信号。
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就赶快求助，
去找医生了。
可能需要他们去需要吃药。
吃药来抑制哈。有一个妈妈呢，她曾经跟我讲过，她的孩子是青少年。那我们上一次呢也讲过，就是说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有的时候一面做功课，一面就是跟朋友打电话。那有一次呢，妈妈就提醒这个孩子说，你不要常常打电话。这个孩子呢就非常就是反抗母亲的这样的提醒。他呢就走到那个阳台上面，就告诉妈妈说，你再这样说我的话，我就跳下去给你看。他妈妈很害怕，然后他妈妈就来找我。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帮助他呢？
可能这个情况可能不是因为他有情绪病啊，他是亲子关系上已经出现了问题。是他觉得他的母亲给他太大的压力。就通常我们见这些的情况，那个亲子关系中已经出现一个非常负面的互动，所以一般的家长就有追孩子，追过他们，怪责他们，还要批评他们，孩子就退缩，他有逃避家长，所以这也是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他有自杀，就是要逃避家长，
逃避。
对，
给妈妈一个讯号，告诉她说，其实他们的关系其实没有建立好，是吗？
已经是挺紧张的了。
关系。
所以，如果这些互动技术的话，对那个亲子关系带来很大的伤害，会增加他们之间那个距离哈、所以家长哈、挑起他们许多的恐惧，
是
他们会觉得我失去了我的孩子，我不可以影响他，我讲什么他都不听，他们有许多的焦虑出来，他们越多焦虑越觉得希望的时候越紧张，越有追着孩子，孩子那边也是，当母亲追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令到母亲失望，他感觉到自己失败，自己不足，所以他其实情绪也带来痛苦，所以他就是以逃避、以退缩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情绪。当他越退缩的时候，家长越担心，越追他，所以你看这个成为个恶性的循环。
恶性循环，我们看到有一些孩子。其实小学的时候挺开心的，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发现他们患有这个忧郁症。这个年轻这么小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患忧郁症呢？
因为当孩子踏入青少年 期的时候，实在要面对许多的压力、
嗯
啊、一方面他们自己要面对许多的改变、
嗯、
他们要适应这些改变、嗯、所以身体上他们有很多的改变、
嗯
啊、突然间 他们比父母高、
嗯
啊、所以你跟他说流忘高
头
突然长高了，
对，长高了，
生理上身方面他们有成熟、
嗯、
所以他们、啊、要人是自己的身的功能要处理、啊
嗯、
他们的这个阶段也需要他们需要发现、嗯、需要肯定他们自己的身份、
嗯、
他们是谁是怎么样人是他自己了、
嗯、
就有反叛，
所以
家长说一、
嗯、
他就说二，家长去南他就去北、
嗯、
所以这样他要成长必须经过的过程，
嗯，
啊，他透过这个过程，他就认识我不是你，
嗯，
你不是我，
嗯，
我是我，
嗯、
你是你、
嗯，
啊，所以这个过程，但是对家长，对家长来不容易接受的，
嗯，
啊，因为家长觉得啊，孩子突然间变成这样，以前听我话的、嗯，
很听话，以前真的很听话，
对对。啊，所以这是改变。另外，他跟他的朋友的关系比较重要。
嗯，
啊，所以他会离开家长，家长会觉得被遗弃。
嗯，
啊，因为孩子不跟他们一起，啊，所以这些改变哈、啊，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压力。
是，
当然他们学业上也面对压力，升学的压力，前途的压力、
嗯、
为自己有什么打算也是许多的压力、
嗯、
有些青少年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
嗯
啊、那么就情绪上出现问题、
嗯嗯、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当默然依靠他，耐心等候。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知。
如果父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这一方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又有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跟孩子那个关系。
嗯，
如果你跟他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啊了解他，你可以认识他的经历，如果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会跟你讲。
嗯
啊，所以比较容易一点、嗯、你可以帮他。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他有什么感觉，他有什么经历你不知道、
嗯、
他也不会跟你分享
啊、嗯、
所以直到有很严重的问题出现，那么父母才知道原来有这些问题，原来他的情况是这样。
嗯，
所以第一就是家长跟孩子那个依附很重要、
嗯、
所以孩子要感觉到当他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情感上的需要，家长可以可亲，可以可靠、
嗯、
可以回应他的需要、
嗯、
当孩子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既然会跟家长说，家长知道的时候，孩子也可以接纳家长的帮助、
嗯，是，
如果啊亲子关系不良好的时候，缺乏那个依附，那么就很会非常的困难。
嗯，
所以孩子觉得不安哈、啊，他有问题，他不会跟家长说。
嗯嗯，
就是这个关系是从小就要建立起来的。
对，
所以如果今天很多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不在他身边，不在身边的，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多的孩子就是父母亲要出外打工，那他们自己跟自己的家人，其他的家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一方面就得不到一夫的关系了。
所以在美国有个心理学家，他研究青少年啊，有问题的青少年，坐牢的青少年，他发觉现代的青少年，他们内心有许多的创伤。他特别啊发现有四个创伤。第一个创伤，他叫依附的失败。
Fail
attachment。跟啊身边的人缺乏一个安稳的连结。第二个创伤，他叫就是情绪失控的创伤，
是
他们没有学习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情绪，
是
当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失控，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助。另外两个创伤是跟家长有关的。第三个创伤就是他们被父亲离弃的，所以这是特别是父亲不在家，父亲在别的地方工作，我是父亲在家，但是身在心却不在。跟孩子没有谈话的时间，没有精神去关心孩子。这是第三个创伤。第四个创伤就是被母亲拒绝。
拒绝，母亲拒绝
。所以特别有些单亲的家庭哈，母亲不了解男孩子，男孩子的需要，所以母亲就批评他，不可以接纳他。孩子的感受就是被母亲拒绝。所以这就是许多许多青少年问题那个根源。
可不可以请这个黄医生再讲一下，被母亲拒绝的这个更深入的意思？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哎，什么叫做被母亲拒绝呢？就是说不要孩子了吗？其实不是。
所以第一就是母亲不认识，
不
了解
孩子，
特别是孩子心灵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第二方面就是孩子对母亲失去了那个信任，对母亲没有信心，觉得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母亲不会了解他们，母亲是无能的，母亲不可以保护他们，母亲不可以给他们安全的感觉。另外许多这些单亲的家庭，因为爸爸不在的时候，孩子男孩子的角色就好像爸爸，当母亲这样有需要的时候就找孩子去处理，所以他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成人的角色。
第一方面是
依附的失败，
第二方面呢
情绪失控，
第三方面就是父亲没有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他不在家了，
对，父亲到外面去打工了，
人在心不在。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没有跟孩子在一起，
对，孩子不觉得父亲是认识他的，是了解他的，是关心他的。所以有时孩子这样分享，我几年级父亲都不知道，我什么学校他也不知道，我老师他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他也不知道。
可能孩子现在几岁了也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这么大了？你几岁了？可能还这个父亲也不知道。
对，特别在国内了，很多时候父亲在另外一个
城市在外面打工嘛，
打工。对，他对儿子女儿他的情况。
都不了解
他有多高，他喜欢吃什么，他的学校的活动怎么样，什么也不知道。
另外传统华人家庭的父亲，他们觉得他们做父亲的角色是个供应者，
对，
供应，
他供应家庭的需要，
物质方面的，
对，所以他供应后 他觉得我已经完成我的责任了，我已经是个很好的爸爸嘛，你还要什么、啊、所以你跟孩子打好关系，这是女人，这是母亲的
母亲应该做的
责任，
不是我应该做的。
对，但是这个姑娘是不好，不健康，是错误的。
是，
说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他的父亲。
嗯，
女孩子需要他的父亲。
嗯，
当女孩子感觉到父亲爱她的时候，
嗯，
得到父亲的支持，
嗯，
得到父亲的肯定，
嗯，
她就有健康的基准。
是，
她就有信心。
嗯，
这影响她之后跟所有医生的关系。有个健康的模式，
嗯，
父亲对男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对对，
男孩子啊，希望他父亲是他的英雄，
对，
是他的榜样，
嗯，
他就教他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男人，
嗯，
如果父亲不在的时候，我是父亲做的不好的时候，
嗯，
对于这些男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
嗯嗯，他就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了。嗯，
对，
因为他爸爸不在嘛，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学，这是第三方面的伤害。第四方面就是被母亲拒绝的感受，就是说母亲对他心灵的需要、感情感上面的需要都不了解。
嗯
嗯，
所以我认为哈，对父亲哈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天父。
对，
天父爱我们，
嗯，
他了解我们，
嗯，
他关心我们，
嗯，
他不是单单供应我们的需要啊，
对，
他永远在我们身旁，
嗯，
所以作为父亲，我们也要从天父那里学习，
嗯，
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他自己没有这么样的父亲，
对，
他没有好的榜样，他也不懂得怎么样做个好的父亲，
嗯，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来到天父那里，
对，
从天父学习，
嗯，
因为天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父亲。
对，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最好的爸爸哈。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是做父亲的话，你要知道不但是在物质上面，你要供应家庭的每个成员的需要，在他们的成长，特别是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心灵啊情感方面你也要多一点的去关注，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那种关心，母亲也是一样。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孩子自己就是没有父母亲而成长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最好的爸爸，而且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感谢神啊，感谢神神爱我们，也谢谢三位在这里的分享，希望黄医生的教导跟分享呢真的是能够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
感谢上天和大地赐给我每个日子，允许我每个呼吸，我该如何还住上天和大地让我在这城市里聆听星光雨雨